第33课，圣灵如何推行救法，不仅内住，而且与我们同在。
好，我们祷告。哦，哈利路亚，说不尽的恩典，说不尽的恩典，说不尽的恩典。主，你就是这样的预备救法，完成救法，你还差遣圣灵推行救法。我们满心感恩，我们满心赞美。哦，主啊，我们也已经讨论过圣灵。哦，主啊，怎样来带领我们得救重生？得救重生以后，又永远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啊，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看一下，主啊，圣灵不仅内住，而且圣灵还与我们同在。哦，主啊，还是实在向你祷告，求你启示我们，启示我们，看见哦圣灵工作的伟大，看见你所预备的救法的奇妙。我们赞美、感谢、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再一次同心，把这一段时间分别在恩主的手中，求主祝福、看顾、保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啊！我们以上我们已经讲过，就是关于圣灵推行救法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来看看圣灵的同在。好，我们请把涵盖内容的版本念一下。
繁体字版111页第一行到112页第13行，简体字增订版103页第一行到104页第二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39页第一行到第18行。
好，我们现在请念，来一起念一下。
圣灵如何推行救法？上一讲我们讲到圣灵重生我们，我们重生以后，圣灵永远内住在我们心中，引导带领我们等等。圣灵还有什么工作呢？圣灵的同在，圣灵以他的智慧、大能、大力和他统管万有的权柄与我们同在。圣灵的内住是引导带领，使我们新生命渐渐长大。圣灵的同在，我们尚未信主以前是看顾、保护、引导、安排和带领我们重生。我们重生以后，圣灵一方面内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另一方面圣灵与我们同在。神借着临到我们的万事，对我们有一整套造就生命成长的计划。虽然我们和世人一样会遇到难处，但圣灵的同在以他的绝对主权和他的大能大力引导、带领、看顾、保守、安慰、扶持等等，来保证万事一定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将我们渐渐被磨成儿子的形象。
好，我们在上一讲啊，我们已经讲过，就是圣灵要引导我们整个的内在生命。我们也讲过，就是当我们没有得救重生以前，圣灵引导、安慰、带领、扶持，使我们啊里面又在想，我要不要信耶稣？要想想看，信耶稣有道理哦，到教堂去听听哦，或者说那个人，我去问问他看啊，到底圣经是什么意思？反正你有各种各样向天的要求，这都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当圣灵在你里面来发动这样工作以后，他在这里又不断的在这里为我们安排有听福音的机会。有了听福音的机会，圣灵又安排我们啊，在我们的心里催促我们，你信啊，你信啊，有道理，你信啊，你把手举起来呀。我们刚刚啊上一课不是讲一个见证吗？这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以至于到我们从没有信到渴慕要，到完全的信，等到我们那一天，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救主的那一天，当你这样一求的时候，神的灵就永远内住到你心中，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主。那么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啊，带领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生命渐渐成长。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他引导我们整个内在的生命，他引导我们读经，引导我们祷告。特别正如同一个小孩子，当他生下来啊，他需要有人给他喂奶，他需要做什么，这样的话小孩子他怎么会大呢？ 虽然有很多的因素，但是大多数我们最最要紧的是什么？小孩子最要紧的是什么？就是要给他喝。一开始的时候喝一点点的奶，到慢慢慢慢就喝就喝多了，就是喝奶。我们比较虽然说啊要给他洗澡，要给他怎么样都是重要的，但是人家一讲到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给他喝呀，要给他喝。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一信耶稣，有很多人他信耶稣的时候是非常的健康的，但是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带领，因此慢慢慢慢的好像胃口也不好了，好像也不想吃饭了。他这个不想吃饭倒不是因为他没有得救重生不想，而是他那个时候没得吃，他可能一直在哭啊，哭的时候还是没得吃啊，渐渐的他就胃口就不好了。因此就是说当得救重生以后，我们马上做跟进啊，带领他们啊怎样啊，为他们寻找，给他们圣经啊，给他们有一些初信的读物，或者是怎么样来帮助，来带领他，教导他一起祷告读经，也教导他应该要怎样的来祷告，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圣灵是带领我们整个内在的生命，就是如同神有预备了奶，但是你还在给他喝呀。那么如果是吃人工的奶，那你还得给他预备瓶子呀，还要预备什么啊？关于这方面有人的责任和本分，圣灵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圣灵除了在我们的里面啊，内在的引导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这个生命称什么生命？
新生命。
这个生命跟旧人有什么关系？
从神来的生命。
对，这个生命跟旧人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我们从前是旧生命，是被罪控制的，现在我们这个生命是什么？
从罪里得了释放。
那么没有罪控制了，而是什么？与
基督联合
的生命。所以实质上如果我们看清楚，是我被罪性控制叫旧人，我与基督联合叫新人，对不对？
是
啊，那个，所以我们现在今天要特别看的就是圣灵的同在。在你可不可以再请把约翰福音14:16-17我们再念一次？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我们就是讲到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我们在上一课我们已经把在你们的里面，也就是圣灵内住，我们现在要讲常与你们同在。同在跟内住有没有分别？
有。
有的人就问我说，同在跟内住有什么两样？我说如果讲在一个房间里面，大家在一啊，我跟你在一个房间里面，那就算内住的话，那你住在隔壁房间，你就是与我同在，对不对？
是。
在一个里面那就是内住，在那个一个房间外面就是同在。好，那么现在得救以后，在我们的心里是内住，而就在我们的周围环境，这叫同在。我们不仅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它成为我们新生命能力的源头，成为我们印记和凭据。这个我们不我们现在没有讲这一些啊。它带领我们读经祷告，那么带领我刚刚讲读经祷告非常重要是什么？它使我们心意不断更新而变化。我们常常说小孩子不懂事，你饭吃饱，到大了就懂了，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到大了你心意就更新了，你到几岁就心意就更新到几岁。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一个工作。除了这个以外，到大了，那小孩子是不是一直就是说啊，就是光靠吃饭呢？我有一个朋友，那这是我真的是没有看到这样的人，他的 四十岁还是四十几岁生了一个孩子，他自己还是教师，是小学教师。他因为生这个女儿非常的宝贵，因为四十岁才生，所以宝贵的呢不得了，不得了了呢，就我这是听说这个女儿家里阿姨买来鱼数一数有几条，不能数，你头脑要数坏了。那么一天到晚就叫她睡觉，因为睡觉要聪明的，睡这个房间里面的灰尘啊都堆得很高，她也不让阿姨去看，她说不要去惹她，让她睡觉。那这我没有看见，但是那一天我倒是看见了，是为什么呢？参加一个小孩子的生日的那个聚会，叫宴会吧，生日宴会呢，他呢也就十岁嘛，那么他看见小孩子在玩来玩去，跑来跑去，在到那他也要去跟人家去跑，哎呦，他妈妈不肯了。那我这看见，哎呦，那个小孩子啊，又怕又笨。真的那个笨的嘞，那种这个样子啊，那又笨了呢，那他在那里跑，他妈妈就把他拉来，叫他坐在凳子上，因为是夏天，那个时候还没有电风扇，我这个是已经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他就给他扇扇子，他妈妈就拼命的给他扇扇子，哎呦，好辛苦啊，你看见他呢，你会觉得辛苦的不得了。那其实这是什么呢？他只管给他吃，只管他可以喝，他不注重外面的运动，不应该有的活动。其实我们现在也要讲到这一个问题，神不只在我们内在给我们生命来带领我们整个内在生命，而且神还带领我们外在的活动。你如果不锻炼，你不锻炼的话就是像这样了，你说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用一个形容说暖房里面的花朵，你说这个有没有？哎呦，我看得很辛苦，我现在想的还很辛苦，那么笨笨的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圣灵不仅是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哎呀，神实在太爱我们，就是这样的来为我们往样样都给我们齐备，他在外面还要来操练我们。好，我们来，现在我们来请念那个主题涵盖经文。
一，圣灵重生了我们，永远内住在我们心中，引导带领我们。
好，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内在生命由他引导，如果没有他带领的话，我们也不懂得怎么来读经，怎么祷告，我们吃不饱也不会长。二，
圣灵不仅永远内住在信主的人里面，而且与我们同在。
好，这个我们刚刚已经也念过这个圣经。
对一个得救重生的人，神对我们有一整套造就生命成长的计划。
好，现在我们要花一点时间特别来讲这句话，就是对我们得救重生的人，神对我们有一套造就生命的计划。做父母的，你把孩子养了，你养下来，你既然说养下孩子，你就有一个计划啊。我希你没有远程的计划，你也有近程的计划。哦，他现在几岁，应该怎么样？哦，现在呢？他会在地上爬。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他晚上不睡觉，我的妈妈就跟我说，你傍晚的时候四五点钟的时候，就要叫他哭，因为哭也是运动，让他呼吸，一个让他的肺开张，另外一个让他运动，让他这样就能够睡，这也是一种常识吧，也是小小的计划，这个谈不上是远程的计划，就是说你有一个知识应该怎样来养这个孩子。所以神对我们有一套造就的计划的。好，我们现在把几节圣经念一下，我们先念耶利米书29:11。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意念在英文里面就是计划，我知道我对你们的计划是赐平安的计划，而不是降灾祸的计划， 叫你们幕后有指望。那就是有一句话，神在我们身上有一套计划。好，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在这里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在原来的意思还做杰作了，我们是他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那就是说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他一套计划的，要不你把你造成怎么样的人。我出去常常会想，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个，我为什么会遭遇那个，到底神通过这样要把我造就成怎么样。但是后来慢慢的我终于明白了，我根本我不需要去想神要怎么造我就造我吧。在圣经里面说他是窑匠，我是泥土，他要陶我，他要造我，他怎么造就让他造，我们的本分我就是顺他就完了，我就是欢欢喜喜的顺他。小孩子到学校去上课，我不知道很多人你对孩子讲什么，当你孩子第一天到学校去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我记得我跟孩子说，乖乖的听老师讲话啊，我没有叫他说你去看看老师到底要有什么计划要做什么，我们不需要做这个，你就是叫他乖乖的就好了，老师讲什么你就听什么好了，对不对？所以神对我们身上有计划。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当我得救重生以后，我就似乎就是到一个生命成长的学校里去了，对不对？在这个学校里面，那功课是学校安排的，不是你安排的，你又不是说我为什么要上这个课啦，为什么要上那个课，那个课上了对我有什么用啊，我不需要想这么多啊。我们感谢主，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神是绝对的智慧，神是圣洁的，神是智慧的。什么叫圣洁？他是绝对完全毫无错误的，你放心，他不会错，你会错。他想不，你想，哎呀，会不会想不到？这是你，因为他是神，他不会想不到，对不对？他有计划的。好，诗篇139篇。
诗篇139篇16-18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
真的，神对我们他已经都写好造就你我的计划，都写在他的册上，你还没有过一天的都写好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何等的放心，他的意念永远都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
诗篇32篇8-9节，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
对，神今天定睛在我们身上，你不要以为说神定睛在我身上，是定睛在你身上做什么？教导我们什么？就是把教导我们他的一套计划的，他是顺着这一条计划去走的，他有带领我们有一条道路的。所以圣经里说，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因为神顺着他这个计划，我们的一条路都在他的恩手当中，都在他的恩手当中，他定睛在我们身上，你放心。我常常想到这一件事，这么浩瀚的宇宙里面，这么伟大的宇宙里面，我们这个连灰尘都不如的人，他把我们放在心上，世界多少人不把我们摆在心上，说个实在话，对不对？如果有一些稍微有名望的人看得起我们一点，哎呀，有的时候我们会很高兴，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被看得起。但是你知道看得起的你是谁吗？所以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话，他就是说，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东西的价值，你怎么知道它是价值？就是人愿意用 多少的代价去换取这个东西，它就是它的价值了。那你说你我的价值有多大？神用他儿子的血来换我们的，你说我们的价值有多大？真的，人算什么？你看我们伟大。
诗篇八章四节便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144章3节，耶和华啊，人算什么，已经认识他，世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约伯记7章17节，人算什么，已经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
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感恩感恩，把这些圣经节成为我们宣告和感恩的题目。哦主，我赞美你，赞美你。哦主啊，我感谢你，你怎么把我看为大，你怎么把我放在你的心上。哦主，我谢谢你，我算得什么，我算得什么。真的弟兄姊妹，我们算得什么？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小了，你好像就觉得说我在社会上人看不起我，但是社会上人看得起你，看不起你小事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看得起你，那才是大事情呢，对不对？你这如果主不认得我们，那真是大事情了，对吧？所以我们感谢主。
罗马书8章28到30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感谢赞美主，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有一套造就的计划，他有一套造就的计划。好，我们看第四，
神造就我们生命成长的计划是通过圣灵的内住以及圣灵的同在来实行的。
那么你说神造就我们的计划，圣灵的内住，我们心意不断更新，对吧？我们前面已经讲了，那么神不但他要让我们吃饱，让我们长大，外面还要让我们运动啊，让我们渐渐的成长。那么这个单单内住是不够的，因为还需要同在，那么要借着每一天临到我们的事情来成就他造就的计划。以后在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个每天临到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天天的十字架啊，神许可天天的十字架临到我们，为要造就我们。那么以后我们也会讲到什么叫做十字架，就是一切不如你意的，违要你心愿的东西，其实也就是你旧性情的所在。所谓说造就我生命的计划成长，也其实就是让我们不断的生命成长，失去生命，失去我自己的生命，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身上越来越大，造就生命。这是一方面，从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不断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么这一些我们以后也会讲是通过顺靠圣灵来达到的。那么所以我们感谢主，神今天临到我这件事，那我现在要问了啊，今天我忽然啊，我碰到人家对我误解我，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以他绝对的主权，以他的智慧，以他的聪明，以他的大能大力，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说我会不会给人家欺负死啊，懂不懂我的话？
是，
我会不会那人家就是无缘无故就是骂我到底啦，那我这样的话我要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这一定是要有神绝对的主权来保证这件事情的成功。如果说没有神绝对的主权来保证的话，那好像说我如果看不见神的绝对主权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我一定要给你说啊，我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啊，你明白我的话吗？
对。
但是我们感谢主，神有他自己绝对的主权，以他的大能大力，以他的智慧，以他的公义，以他的慈爱来保证他自己的计划的成功。
约翰福音14章16到18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是等圣灵到我们这里来啊，他会指教我们。你心里读圣经读了这么一大堆，你读了一大堆，那圣灵教导你读，而且圣灵到的时候他会读一下，有一句话就出来了，对不对？那神他到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吧，上一课我们讲到那个见证，比方说像我的儿子啊，他听了这种有声音他就睡不着。好，那这一件事情临到我弟兄姊妹哦，我儿子他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听见声音睡不着。你是在这里内疚发怨言埋怨，我怎么对不起我的儿子，我怎么会生到怎么他会这样呢？你用什么来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呢？我感谢主，他是神的孩子，我是神的孩子，他神用他绝对的主权，用他大的大力，他会负完全的责任。我现在问你，一个电话来，半夜有长途电话，神管不管？
管。
神知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有电话来？
当然知道，
对不对？如果说当我们安息在他的里面的时候，那你的心就会得到安息。神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给你啊，有话语有恩膏的教训给你，连这个神的时间都安排的，对不对？
是，
这个是非常宝贝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每一天你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造就我的计划，那么圣灵又借着这个还来安慰扶持我们，那我们何等的放心，何等的放心。正如同我们在学校里面上课啊，稍微大一点小孩子可能上课的时候啊，去上体育课等等的，又跳远，等等又跳高，等等又怎么样？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可能不要跳了那么高做什么？为什么要跑？为什么要这样？神知道怎么来造就你，你学校知道怎么来造就你，我们会等等会。啊，跑跑跑跑，又有什么东西要跳过去？你如果不跳过去，我们何等盼望就是走过去啊！今天在我们的路上碰到很多东西，我们好像真的走过不过去，要跳过去的，对不对？啊，有白天有黑夜，我们看见黑夜，哎呦，天黑了，天黑了，你要不要怕？不需要怕的，因为你今天临到你的一切事情，一切都是神在这里负责的，你放心。主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他差遣圣灵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他在这里管着嘛，他在这里眼睛看着，他看着哪一件事情是不合适的、不对的，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他会动一下，他是全能的。如果你想到他是全能，你何等的放心。我上次不是讲过啊，一个姊妹啊，当人家问他设计师读书啊，要他讲圣经是读书的时候，他说圣经是真理，不是读书的时候被吊起来嘛。但是你要说，如果不是圣灵管理的话，你是不会，你会不会想说，哦，我就是我会吊到什么时候去啊？哎，吊了一刻钟，他们就把它放下来了。为什么放下来呢？结果据说后来的人，我听他们讲见证的时候，讲到后来就是说，哦，两个红卫兵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意思说你不应该把它吊起来嘛，我们是文斗嘛，不要武斗，而被放下来的。当然我们现在说，哦，亏得有这两个红卫兵，不然的话那可能一直挂下去，会不会？
不会，
不会，没有这两个人还有第三件事情呢。所以你如果知道这样的话，你会放心，因为有很多事情，哎呦，哎呦，亏得这样，亏得这样，不然怎样？你不要这样，你要知道， 神他的主权统管万有，他在这里，他不撇下你为孤儿，他在这里看他的儿女今天在受什么，这是他要你所受的操练，他要操练你的信心，对不对？好。
约翰福音16:13，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我们感谢主，神造就我们的计划，通过圣灵的内住，不断的启示感动带领，通过圣灵的同在，在外面不断的引导和带领，让一切事情来成就神造就我们的计划。神会通过每一件事情互相效力。从前我听见我们做见证做了太多了，大家都是说，哎呦，感谢主感谢主。像一个老姊妹吧，她在农村好容易一天只有一两公共汽车，长途汽车一天就一辆就50个人，等到她排队排了半天，她老清早天还没亮就去排队排了第一名，等到她要上去的时候，后面的人冲上去把她拉下来，好像说按我们看来这很不幸的啊。结果后来好了，她正好明天再走，一天就一辆嘛，明天就再走，哎呦，结果到原来那部前面那部车子翻车。哦，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就做见证了，感谢主感谢主，亏的这个老姊妹没有上去啊，其实是主看他没有回天家的时间没有到，所以神就救他出来，那我们看见神的大能。但是要请注意，万事互相效力的目的是什么？万事互相效力的目的，我们大家都做见证是说我没有死，我没有死，这个老姊妹没有死，对不对？我自己也有这一个见证呢。我的母亲她生我弟弟的时候，她生我弟弟，那么我的父亲呢，后来要出去读书的时候呢，好，结果我母亲就生病，生得不得了。他船票都买好了，我父亲要走了，船票都买好了，他病情这么重，他就不能去。他不能去呢，后来原来这个船是被海盗劫的，啊，那就是大家啊，所以我们大家很欢喜做见证。哎呀，真是感谢主，真是感谢主。我们以为的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说神会保护我们啊，来脱离苦难。啊，神看我们不该死，我们就不会死，这完全对的。但是我们要透过这个背后来看见神的绝对主权，就是相信神的主权，他不许可，就是没有一件事情会领导我。他许可，那我们都感谢主。我的时间没有到，我还没有回到天家的时间到，我就是不会死。所以这样，我们如果认识了神的绝对主权，通过万事互相效力，那我们就是更好的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安息在主的怀里。通过一次一次见证，其实要证实神的信实和可靠的时候，哦，不要紧的，神是做的不会错，啊，一切都放给主。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吧？
是，
就是说万事互相效力的目标，最后要达到一个目的，把我们磨成儿子的样子，就是什么？哦，让我就顺服。好，我看得见的，我顺服。你这个事情很明显嘛？所以我们的顺服是从看得见的到看不见的，从被动的到主动的。先起头，我们是从看得见，哦，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哦，赞美主，主好像被海盗劫了，所以哎呀，亏得爸爸没有上去。是的，我们应该感恩。但是在感恩的背后，我们应该认识神的主权。那下一次再有一件事情我没有看见，为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还是感谢，因为我要通过这一些来认识神的绝对主权，对不对？我们越认识，我们就安息下来。主，我谢谢你， 你做的都好都对。
重温第29课，圣灵是神，圣灵的一切属性，赞美神一切的属性，哈利路亚，我们有伟大奇妙神。
我们在29课里面，我们有讲到神的属性，讲了举一些例子啊，神是我们没有讲神的绝对主权。我特别要强调，请弟兄姊妹原谅啊，在我们的讲义上没有写神的绝对主权，但是很重要，神是有绝对主权的，对不对？在诗篇103篇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我们感谢主，在讲到神的无所不能，神的无所不知，神的无所不在，神是全能的主啊，他是圣洁的，他是智慧的啊。我不管是29课有讲和没讲，我都连在一起讲了啊。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是可靠的，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神一切的属性，也就是圣灵的属性，因为圣灵本身就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的一位。我们感谢主，哎，所以我们就再一次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圣灵是怎样的，是怎么样的一位。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虽然和世人一样会遇到难处，但神使用许可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借着圣灵的同在，以他的绝对主权和他的大能大力引导、带领、看顾、保守、安慰、扶持等等，来保证万事一定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将我们渐渐被磨成儿子的形象，新生命渐渐成长。
所以我们现在请注意，你叫小孩子到学校去读书，当他开始念幼儿园，他开始念一年级，你看他在唱歌在什么，好像说哎呦将来要他做什么，其实我们不必想的那么多，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是有造就我们生命成长的计划的。你知道你不知道，在你的父母心目中他有培养孩子的一个计划的。做父母有没有计划我不管他，现在在神对我们有计划的，他要我们计划的总的一个目的是什么？要我们
磨成儿子的形象，神儿子的形象。
对，要磨成儿子的形象。在以弗所书说，让我们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造作
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对，在哥罗西书讲到我们的形象是什么？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这是神对我们的目标。神的目标不是只是说哦，单单的外表的一切，说你得到多大好处。神的目标更不是有钱没有钱，工作顺利发达，或者神的目标不是这样。神的目标在我们的身上，要把我们造成他儿子的形象。当然你说神的儿子到了也不会说可怜兮兮的了，对不对啊？哦，一定要你贫穷，一定要你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的。神的形象，神儿子的形象，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式，就诚心卑微，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是神儿子的形象。神要把我们磨成一个顺服，更顺服的神的儿女。但你放心，我们顺服不是顺服坏人，顺服没有能干的人，我们是顺服绝对的神。那我跟你讲，你顺服的结果就是使我们能够在他荣耀上有分，让我们得到属灵的好处，生命的成长。所以今天感谢主，神给我们的计划临到我的每一件事。你不要看看今天外面有风，你不要看看有火，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他的仆役。你不要说哎呀倒霉，今天我要出去了，怎么又下雨了？我拼命的祷告，我要不要下雨，我又下雨了。神懂得怎么来造就你，他认识你比你自己更认识自己，对不对？好，我们来念
罗马书8:28-30。
我们这一段圣经刚刚已经念过了，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到益处， 要磨成儿子的形象。好，诗篇，
诗篇147篇第五节，我们的主伟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以赛亚书40章28节，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哥林多前书2章2到5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好，我们感谢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是绝对智慧的，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他懂得，他懂得应该是怎么做，他知道这一件事情怎样来为你而发生真正的效力。我实在非常的感恩，因为我是一个这么败坏的人啊，我自己啊，个性又脾气又非常的暴躁，我又是自高自大，又是骄傲，我自己也很恨自己，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造就自己，我也不知道怎样来脱去我自己的旧心情。但是弟兄姊妹，我非常的感恩，我是一个爱讲理的人，神今天也就是会安排一些不讲理的场合临到你的时候，给你没有讲理的机会。那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委屈啊，因为我很想讲回去，你这样讲我，我就很想讲回去。我这个人，我很欢喜扣你一句，好像让你好像就是所谓让你输掉，让我赢了。最后一句让我讲，因为最后一句话，我这个人就是最后一句话就要让我赢嘛，我就是这么败坏的人。但是我感谢神，他认得你，所以他会安排，不管在你周围啊，你的亲人、你的朋友，或者是周围的一些同事，或者是怎么样，他会安排一些人啊，就是针对了你的个性啊，你是这样的个性，那神就会安排一些人。我现在非常的感恩，当我碰到这些事，从前真是眼泪一把，鼻涕一把，要心里说不出的委屈，我就觉得是说你怎么这么冤枉我啊，对不对？或者是什么？但是弟兄姊妹，我感谢主，我非常的感恩，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的神实在是最伟大了。他懂得，他认得你，他也知道用什么办法来造就你。他可以用一个不讲理来造就你，爱讲理；他也可以用那个委屈来造就你，爱讲理；他也可以用你爱讲理，人家更比你更讲理。他用什么方法？他有办法的，你放心。真的，我服了，我服了，我服了。在我自己生命被造就的过程，刚刚开始的时候，真的眼泪，我这个人本来就不一定，在小的时候很会哭的，到大了不哭了。哎呀，后来为着好像神造就我，一个房间，一个蛮大的房间，一个房间的眼泪大概也不够，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我心里说，哎呀，哎呀，我怎么会碰到这种人？哎呀哎呀，我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哎呀，怎么样讲？其实可能对别人说来都不是事情，对我是有问题，因为我这个人爱讲理，人家不爱讲理的人觉得无所谓，这无聊，哭什么东西啊，还觉得我无聊。哎呦，我气死了，还觉得我无聊。但是神认得你，他知道，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非常的感恩。我不知道应该弟兄姊妹，我怎么跟你分享啊？我神怎么来造就我这一个人的生命？怎么让我不能够说我现在已经造就的被完全了，真的差得太远太远。但是当我在慢慢脱去我的旧人的时候，脱去一点啊，那就好轻松哦。 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讲吗？过去我这么败坏的人，结果呢，无奈神五九年还开呼召我来全世界侍奉。有的时候我真的，一首诗歌说：“主，你看中我的什么？你已经百般寻找我。”真的，主啊，你看中我的什么？我这么败坏，你还要来叫我来侍奉你？这样我又出诸洋相，给人家看我这种洋相，出诸洋相，因此我一直在捆绑自己呀、啊。对不对？克制自己呀、啊，不要发出来，不要发出来，不要发出来嘛！结果还发出来啊！那个狐狸尾巴又藏不住，那个火嘛也纸又包不了火，还是出来了。这也不去说他了，这出来了，自己又说不尽的懊恼。弟兄姊妹嘛，当然哎，还原谅我，包容包容我。哎呀，他为主工作这么多嘛，也为主这么辛苦辛苦的，所以发脾气了。那大家好像还很原谅我，很谅解我，但是我不能原谅自己呀、啊，因为我自己挣扎的苦得不得了。你想，我把它绑得紧紧的，绑得苦不苦啊？你跟拉萨路裹尸布不去脱，还在裹尸布上还在去绑，把它绑得让人家看不住，我是这样的人，我又绑不住，因为我暴躁的人怎么绑得住自己呢？绑不住的。我感谢主的恩典。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知道怎么造就，所以我本身的啊，先起的苦到不得了。我们先看第十，
圣灵的同在，以他的绝对主权和他的大能大力引导、带领、看顾、保守、安慰、扶持等等，是我们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好，等一下，所以。我感谢主，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说个实在话，我是不喜乐的，我当然不喜乐，因为我个性这么强的人，我要我的个性，好像跟我的个性都不一样的，我怎么会喜乐呢？我是忧愁的，那这是肯定的了，我是很忧愁的，啊，我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我很忧愁，哎呀，我记得我，哎呀。还有我要的，我后来连胃都坏掉了。我的胃都，我刚刚说过，我有20几年的胃病了、啊，我胃都不行了，我一点冷的东西不能吃，水果不能吃，一吃就是吐，就是这样了。那结果好，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我感谢主。我觉得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就暴露出你的信心来了。虽然我曾经为主的缘故受过很多试炼啊，有很多的信心的见证，但是在对付我的旧性情上面，在造就我的旧性情上面，我觉得是说我的信心刚刚开始的时候等于零，我一直找来找去找不出我这个路的方向是什么，真的就找不知道这个出路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人教我，也没我一直在讲，我什么地方错了，我怎么样了，为什么我要做很多这种事情呢、啊？为什么要这样这样那样这样，好像是说好像总会好像我好像一个感觉神跟我做敌人一样的，好像就是怎么到这里又是这样，到那里也是一样，好像神你的功课不学好他不拿掉的，一直补考一直补考一直补考，我想怎么我都是敌人呢、啊？好像那我没有说一定看他们是敌人，但是我就觉得是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一直临到我了，那我不明白，我真的是说，但有一件事情倒是好的，我倒感谢主的怜悯，我是觉得哦，主啊，一切都有你要造就的计划的，但是我不知道主造就什么，那个时候我比较会想主把我造就成怎样的人，但是其实我们应该看见神造就我们的计划就是生命成长，那我如果今天知道的话，我就觉得这个路要好走很多，对不对？你如果委屈我，你冤枉我，那我通过十字架让主来管你，非但你不会委屈我今后，而且你主还会管你管得好好的，那我过去不知道这条路的时候，我就是很心气很生气，为主痛啊痛啊，我现在讲好难过，但是我很感谢神， 至少在这个时候有一点小信心，这个有的。我知道主你不会错，我讲主啊你不会错的时候，我是含着眼泪讲的。我是想想，其实在背后我觉得主好像是错的，就为什么我会临到这些事情。但是我感谢主，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没有喜乐，我是有忧愁的，我暂时忧愁，我那个暂时，我这个暂时忧愁，我暂时忧愁了一二十年，我不是忧愁了一两个月，我不是忧愁一两个月，我暂时忧愁了一二十年。好，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那个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原文的意思是使你们装备成熟，不是等于说你一点没有错，不是意思说你就成熟了。哦，原来经过这一点我经历了，因为就是说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所以在这个一个情况当中，慢慢的从被动啊注意到主动。所以后来我就是说，一直等到我看到穆安德烈的这个书的以后，特别就讲到说，现在活着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过去因为是我做这么多事，我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很苦。到后来穆安德烈的书我看见了，就说现在活着不是我，如果你觉得苦，那就表明你还是自己活，你应该让基督在你里面活。哦，原来让基督在你里面活，其实就是得着生命，得着就是我失去生命得着生命。哦，原来这么简单。哦，慢慢的让妈妈开心一点了，那我妈妈就开心一点。开心一点什么？哦，原来还有一条路走，那就是让基督在我里面活。当基督在你里面活，慢慢的我顺靠圣灵，顺靠好，再临到我的事情，好，其实人家跟我讲话，好的。所以我很羡慕，真的，哎，姊妹，我非常羡慕你。你欢喜说是，我是很羡慕的，因为我这个人是很不是的人，我不跟人家去认同的。我人家跟讲什么，我常常都是只会挑一件事情来跟你讲一下，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非常的感恩。后来终于走对了这一条生命的路，看准了说磨成儿子的形象。不但看准磨成儿子的形象，而且知道是现在活着不要是我。哎呀，通过我至少说，我觉得说，我跟我自己的旧心情搏斗征战，最少有二十年，至少有最少。哦，我觉得我虽然经过很大的试炼，我没有流眼泪。我或者有很多事情，我就是说，我也经过了，我送走我的祖母，我送走我家人，我没有流什么太大的眼泪，很流几滴可能有的。但是我现在活着不要是我流眼泪流了很多。因为为什么呢？跟你已经生长在这一起几十年的人，你要把他送葬嘛，你要把他送葬是不是要流眼泪啊？我送爸爸我还没流那么多眼泪啊，就流几滴。你这我送自己倒是眼泪流了很多，因为我要定时之教嘛，对不对啊？现在活着，但是后来路走对了，又轻松又活泼。我现在真的我能说，耶和华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实在能算得什么？你把我看，现在我回过头来很轻松，因为我脱去这个弟兄姊妹慢慢脱。当我看见了这一条路，哎呀，谢谢主！当我在人家在委屈我，在讲的是很没有道理的话，在讲什么的时候，我说啊。人家讲什么，我说感谢主，好，我就是好。这个在我身上是很不容易，因为我是什么都不好的人呀。我因为我个性这么强嘛，我是不会讲好的。哦，感谢主，好的，那就这样。所以神对我们有造就计划，他认得你，他怎么来造就你，他对你有一套造就计划的。你放心，他的计。他一定叫万事互相效力的， 一定是为你得到真正的益处，真正的益处就是生命的成长。我们真正的益处不是工资加高了，真正的益处不是疾病得医治了，真正的益处不是前途多发达了，哎呦有儿女有孙子了，这叫做这根本算不得什么。真正的益处生命成长，生命成长是表现在哪里？失去生命得到生命，我把自己放掉，我们不是自己放，我们在一开始讲神的救法图二的时候我们就讲过，我们是通过求告主名达到与主联更联合的更实际，而与主同伙，所以我们是通过求告主名放掉的。现在人家比方委屈我了啊，我现在感谢主的怜悯，我不敢夸口，我没有夸口，等等我现在夸口等等就失败了，不敢夸口。当人家现在讲得很没有道理的话，我就是主啊，救我脱离自己，感谢主，一切都是造就我生命成长，谢谢主。你就是这样，你生命就成长了，你既然是这样，生命就成长。所以纵然说，那么你说我过去这个时候我生命也在成长吗？其实也在成长的。因为为什么？你更多的认识我不能，我靠自己没办法，你除了靠自己就是捆绑挣扎以外，你还有什么东西？我就是仰望神。弟兄姊妹，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对你有计划的。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而是是平安的，叫你幕后有指望。他为的要让你成名成长，神可以通过外面很大的所谓人家看得见的试炼，我自己现在个人觉得在里面每天生活小事跟人相处之间，不管是夫妻不管是子女啊，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也不容易。因为外面你碰到试炼，人家还会为你祷告，哦某某姊妹在遭遇试炼了，大家为他祷告。在家庭生活小事人家倒不为你祷告嘛，因为这是每个人家庭的事。我觉得这个还难，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好，第七，
圣灵的同在，以他的绝对主权和他的大能大力引导带领看顾保守安慰扶持等等，来保证神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感谢主，神所许可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衡量过。
你放心，每一件事情临到你的他都衡量过，他都知道正正好。你看他为风定轻重，你外面吹的风你相信不相信神定轻重的应该是几级风？你有没有看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讲到风吹雨淋水冲，这工程倒塌不倒塌的问题，神在造就我的过程当中，我真的非常惊艳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生病，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她不吃饭，就是说电解质失去平衡，她电解质失去平衡了，那么所以呢她的头脑呢是清楚也不清楚，不清楚也清楚。你说她绝对不知道她也知道，你说她知道她也不知道，她也会走来走去的，这样她不吃饭。不吃饭呢，我们家里几位兄弟姊妹讨论一下，就叫我啊放下其他任何的事情，叫我专门照顾妈妈，照顾妈妈。那么我照顾妈妈呢，那么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以为我自己的旧性情也脱去不少了，我还以为我自己的所谓的脾气也好一点了。那这是神认识你，神认识你。哎呀，我记得医生拿了三瓶水，500cc 500cc 500cc， 就跟我说你呀每天要喂他喝这个1500cc。 你知道吗，20分钟还喂不进去一条根水，你这个三瓶水你这个叫我怎么弄啊？好，这一下神认识你，神知道怎么造就你。那哎呀，我说妈妈 你喝吧。我虽然我也祷告，我也跟姐姐一起祷告，我也一起祷告，主啊，求你让妈妈喝。但是我自己觉得里面还自己觉得我有一点帮，我有一点点方法啊，我心里在想，我有点方法，我可以来喂他。我也以为我有一点耐心，有一点办法可以来喂他，我都不喝。哎呀，我心里在想想啊，这20分钟，我可以跟人家传福音，我也可以跟人家我也可以写东西，我可以做什么？我不是在这里浪费时间啊！我坐的已经开始不耐烦了。好了，你的耐心已经就完蛋了，已经。哎，我记得，哎呀，那个妈妈一直不可能，我不可能。我记得有一次啊，那个正好一个姊妹打电话来，我们正好已经在想，妈妈也不可能，还有。他那个时候上厕所也有问题，因为头脑不清楚嘛，因此他走到哪里，他手向后面摸摸的时候，我就预备用一个移动的马桶把他给他，意思是说让他坐下去，他也不坐。那我给他去，他就在这硬在那里不动。那哎呀，我那个时候我真是急得给他洗脸不行，哎呦，我急是急到了不得了，急得不得了，正好一个姊妹打电话来。正好这个姊妹打电话，我正好啊，满腹牢骚，心里在想啊，我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我现在20分钟，不止一个20分钟，2个20分钟都不吃，说的我好像做的都没有成绩了嘛，1500cc，这个我现在这个一条根水还不进去。我记得那个姊妹来，那我就把这个话再跟他讲嘛。就是我刚刚想的话就跟他讲，讲了以后我就大哭大哭大哭大哭大哭大哭，因为我就觉得我说不尽的讲不出的来的无奈，我这做不好。好了，我过去的耐心也罢，我会什么方法也罢，什么，我真的体会到风吹雨淋水冲全部都冲掉了工程。神很认识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他知道要用什么风来吹你，你还以为自己现在不错了，其实还藏得很深的东西啊，只有12级龙卷风才能把我的个性才卷出来，才能认识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我服帖了。哦，主啊，我就是这样的人了、啊、我一点耐心，本来的还以为现在慢慢耐心有一点了，现在根本就是没有耐心的人了，都暴露无疑了，都暴露到无疑了。哎，他的智慧真的无法测，神做的就是好。就在那个时候啊，圣灵也安慰我，所以我说神的绝对主权啊，他的大能大力，圣灵会指教你安慰我。圣灵马上给我看见三个人，一个就是摩西，一个就是约瑟，一个是耶稣。神就给我看见说，摩西，神给他40年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结果咚一下把他打发到旷野去学40年，学40年学什么？40年的考卷的答案就是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当神在招呼呼召他的时候，我是什么人？40年以前雄赳赳气昂昂的，现在我是什么人？神就跟我说：“听命，
胜于献祭。”
哎，听命胜于献祭。你欢喜工作嘛？你欢喜写啊？你欢喜讲啊？你哪一个重要？听命重要，还是献祭重要？好，神给我看见约瑟，哎，那约瑟真是顺服。我们没有看见他一句埋怨的话，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所说的成就。神特别给我看见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是千里迢迢，也不是万里迢迢了，他从高天多远呐、啊，到地上来，这个多少关联我们讲不来了，这个我不懂得了，这个也不对不对，根本不是关联能够解决的问题了。他从天上到地上来。耶稣到地上来目的是做什么？
救主。
结果他做木匠做到几年？
30年。
结果他传福音传几年？
三年半。
目的是来做救主的，去做木匠做到三十岁。那么你做木匠做到三十岁吗？你传福音传到三十岁，那也好一点吧。再传三十年也好一点吧。传三年半，其实还不是三年半，他到第三年已经就开始面向耶路撒冷去走了，这里去走半年了，对不对？神就给我看见听命胜于献祭。神今天看重的不是工作，神今天看重的是你自己，你的顺服。哦，我刚刚讲恩膏的教训，都一进来，那我完全释放了。哈、哦，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讲过圣灵的大能，他有医治的能力，他有滋润的能力，有光照，有责备，有什么能力？有熬炼，有洁净。圣灵在这里熬炼我，在这里洁净我。圣灵给我认识你自己的本相，拆毁你的工程，风吹雨淋水冲，把我的工程冲掉。你以为你自己有一点点的忍耐吧？你忍耐在哪里？你以为你自己能做什么吧？你能做在哪里？赞美耶稣，全部摧毁，哈利路亚，感谢主。好了，我开心的不得了了，一点事都没有了。哎，我看见我妈妈自己去上厕所去了，再看她去洗脸去了，你而且还拿起水来喝了。我常常说一件事情啊，神常常做的好像在我们这边要我们死，就是你完全放掉自己，事实上在他那一边要成就的是无微不至，远远要超过你的照顾，要超过你的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要来成全他造就你生命的计划。你以为差不多吗？差不多给你看看哪里差不多。你觉得你以为你自己的，感谢主，他为风定轻重，他定了是应该多少，他度量注水，应该要用多少水来冲你，用多大的风。用我这个工程，因为我这个人的个性啊，非常自高自大的，非常刚的一个人，所以非得用龙卷风卷不起我这个人的个性的。他知道的，所以他用这么大的风。我相信像你们都不会遭遇到这么多，因为你们不会像我这样嘛，你们比较柔，我们是我很刚，所以才要用这么大的力气来卷我。我真的说耶和华，人算什么？你定睛在我的身上，你定睛在我的身上，你就这么一做，风吹雨淋水冲，哎，这么匆匆把我工程冲到了啊！我不能够再说我能做什么，我什么都不能做，做事的我不能做，我什么都不能做。感谢主，当你看见你不能了，问题倒也就好了。我恩高的教学能力有多大？像我刚刚说啊，我的儿子这样，他的那个听声音不能听什么，那也就好了。我这样我一顺服圣灵的能力管，我与主同时，必与主同活，神复活的大能在妈妈身上完全好了，就这样好了。哎，奇妙的主，就这样好了。神的道路不跟你不一样的，他知道我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会知道，主啊，你知道不了，我今天这个情况你知道不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觉得也忍，不是妈妈的事，别的事，我觉得忍无可忍。神说，我说主啊，你知道吧，我现在的处境你知道吧。就说我知道，我记得太清楚，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知道我对你的计划是赐平安的，不是降灾祸的，我知道的。弟兄姊妹，你放心，你放心。他风定轻重，有一位姊妹因为你生活有一点失去检点了，失去检点呢，他跟一个有妇之夫有一点瓜葛，因为大家都是老的，所以也不存在别的问题。所以，但是他这个姊妹，他有心向着主的，所以慢慢好。有一次，大概那个男的向他信箱里去投信，投信的时候，那个妻子跟在后面，你信箱打开来，你懂我意思吧？看见了， 你信箱打开来啊，他挂耳光了、啊、又是怎么样，但是结果呢，他这个姊妹好像还是不能够胜过，结果还继续，好，结果搞得后来把他弄到里弄里就要去动他了。哎呦，那这个姊妹就觉得说好像我都活不下去，哎呦，他跑到 我家里来，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啊，他就是说认罪啊，主啊，我得罪你了，我是不对了，我是怎么样的，我现在我好像这个怎么办。真的，当他彻底的认罪悔改，本来下午要动他的不动了，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不遇，他为风定轻重，他度量诸水，他为雷电开道路，他为雨露定命令。什么时候你应该碰到的是雷电轰轰轰轰，什么时候又碰到的是雨露受到了的安慰，有时间的。神为在我一生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我实在愿意跟你们说，因为我这一个个性这么刚的人，个性这么败坏的人，所以我碰到的风都是龙卷风很多，我碰到的水也是很大水，我碰到雷电很多，我碰到的雨露很少的，因为我这个个性这么刚的人怎么有资格碰到雨露啊。但是我很感谢神，我现在碰到雨露很多了，弟兄姊妹，我谢谢主的恩典。我不能够说我现在不刚，因为我这个刚还是刚的，但是我现在比从前好很多了，慢慢慢慢的，神在这里卷我卷我，把我工程卷掉卷掉，把我的大水冲掉冲掉，所以我现在就碰到雨露的就多很多。我不希求说应该是什么，我只求说主，我愿意被你陶造，我所以我有一个祷告，主，我愿意站在你的一边来反对我自己，你自己怎么打我捆绑捆我不要紧的，我愿意走在生命成长的道路上。弟兄姊妹，他对我们有一个成长的计划，每一个人，他对我们，神对我们有成长的计划，造就我们生命怎么成长。我现在我能够说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以为大喜了，我不能说我现在都对的，我都好，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实在经历了说他的造就没有错。你放心，我真的跟你们说，你放心，你放心，一点异化生不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大事小事都在他的手中，他看好的，他衡量过的，有多少的风淋到你，有多少的水淋到你。感谢主，神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难受，在我不能受的时候，他为我们开出路。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一个蛮大的试炼当中的时候，在我要做比较重的劳动的时候，我已经要做重的劳动因为我在我因为自己的无知，后来我肋骨断掉了。我肋骨断掉的时候呢，我不知道肋骨断，我就知道很痛，我就觉得很痛，后来发高烧，也感谢主的恩典。那么后来呢，我有是在做打招气，我不知道你懂得什么叫打招气吧？打招气就是打天然煤气，就是天然煤气一般的地啊，基本上一般的地，你开下去到20公尺的时候，沼气就会出来的，就是天然煤气就会出来。那么我们在打沼气的时候呢，因为打沼气呢是用三个扳头，就是120度，三个人啊，120度120度就这样转，就在比较很小的范围，半公尺一公尺的范围，还没有一公尺的范围，你转来转去，所以头很晕的。那我因为是发高烧，所以晕是晕到了不得了，我记得很清楚。哎呀，这个倒不是我日常的生活的小事情了，这是比较大事的。所以这种大事呢，我还觉得比我小事情还好过。我的这个个性真是很难很难弄的，我觉得自己。结果，哎呦，晚上啊发高烧，哎呀，我心里在想，我说主啊，我发高烧怎么办？ 我头是晕，是晕得来不得了，因为发高烧头本来就晕，我一想到这个晕，一想到转来转去我头更晕，其实正道也没怎么样，但是我头晕得不得了。哎呀，我说主啊，我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我怎么办呢？哎，非常的奇妙，第二天一清早他们就跟我说，我们今天不打招气了，现在我们先去抬那个电线杆，粗粗那个电线杆，电线杆也很重，抬招气是到20公尺以后啊，你帮他那个把一个毡头打下去抬起来的时候大概有500斤，他们说，所以三个人一个人也要分担150斤嘛，那么也很重，但是抬天线杆也很重，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拿一个，有的时候是两个人抬，但是重我到那个时候倒还次要了，我现在是怕撞，把头撞，非常的感恩，他们就是说抬天线杆，所以我从6点钟到9点钟早上我去抬电线杆，哎呦，我心里说不尽的感恩，哎呀，神啊，你是信实的，你不会叫我受试探过于所能受，不能受的时候你一定会给我开出路，叫我能够受得住，哎，所以我这个3个小时我不要撞啊，我开心的不得了，哎呀，我真啊，主，谢谢你，谢谢你，哎呀，你是信实的，你是信实的，你不会叫我受试探过于所能受，过了3个小时，好，那么我现在又要开始去撞了，那不过我那个时候比较开心了，因为我想我已经休息3个小时没有转了，等到我预备要去又要去转了，去我拿了一根7公尺的那个铁管啊，我预备抬了这个铁管去预备要去转了，一去转他们就叫我说，你去啊，你到教学供应科去，到教学供应科去呢，那他就跟我说啊，你的劳动很好啊，你的态度很好，我就不知道，我想他要讲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要讲我这些东西啊，我就想，我想我劳动什么也都是应该的啊，我想我作为一个人我就是应该尽我的责任本分，何况我们是基督徒也更应该尽责任本分，我觉得这都没有什么呀，我觉得在我里面也都是很开心，也都没有什么埋怨的，我觉得，我想他为什么要讲我这些啊，哦，他说我们现在给你调走，我们要给你调走去养兔子，哦，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怕兔子脏，那对我说来晴天霹雳，为什么呢，养兔子那你就给他吃点东西呀，这个脏我是无所谓的，因为打招气到20公尺以下招气喷上来咚咚咚咚，这淋的都是泥水浴了，那就不要谈了，那现在去做这么轻松，后来我就他就把我调到去养老鼠养兔子，养兔子还不够，就给我去养小老鼠，就养小老鼠太舒服了，就是给他做一点糕给他吃吃呀，给他烘烘，把糕做把它放在那里烘烘给他吃吃，而且养小老鼠呢他怕热，怕他热还有电风扇，怕冷还有火炉，那么我就跟他一起享受，弟兄姊妹，放心放心放心，你所受的试炼绝不会过于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不会叫你受所过于所能受的，他为风定轻重，他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他为雷电开道路，你不要认为人家无缘无故的来今天对你发脾气，或者说人家啊为一阵风把你卷起来，你不要，这是神在这里造就你生命的计划，正好，一切都是正好，不会过于你所能读的。好，我们现在来读。好，第8，
圣灵的同在，以他的绝对主权和他的大能大力引导带领看顾保守安慰扶持等等，来保证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弟兄姊妹，为什么一定不会过于你所能受的，一定，为什么，一定，为什么，
神是信实的，
因为有圣灵绝对的主权和他的无所不能来保证一切的，他管理人的心思意念， 他比方说他都调度好的，哦，你今天叫某某人去养兔子啊，后来不养兔子的叫他去养小老鼠，对不对？你要去什么，这个都是神子神的绝对主权。如果我们看见神的绝对主权，我们何等的欢喜，对不对？你不能想，哎呀，我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说，主啊你知道吧，主啊你知道吧，我总没有忘记那一次神对我说我知道，就我知道这三个字使你得到多大的安慰，因为他对你有计划的，他对你有计划，他知道。我们巴不得啊，在炼钢也好什么都有一定的火候的，对不对？我们很盼望说一丢进去我们就出来了嘛。我好像有讲过，前几课有没有讲过，当我有一次念到说神说我坐下来来熬炼我们，是的，我有的时候 一看到主你怎么坐下来了，你站着熬炼我们好像熬炼一下就过了吧，坐下来你就预备慢慢熬炼我。弟兄姊妹，我愿意跟你们分享说，在我一生的神造就我的过程，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差得太远，但是是在脱去旧人，是在生命在成长。我这个过程我要跟你说，神是信实的，绝不会叫你受试探过于所能受。弟兄姊妹，你今天有没有在一个处境里面好像尴尬的不得了，主啊我为什么一直遭遇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主要告诉你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永远是平安的意念。你会不会说，主啊我怎么遭得这么重，人家都不遭受，他为风定轻重，他度量诸水，他为雷电开道路，他为雨露定命令。你淋到的不管是雷电，不管是雨露，不管是风，不管是水，神都看好了。耶和华，你向我所怀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奇数何等众多。弟兄姊妹，我常常想，主伟大不伟大？仅就你一个人好了，你的个性这样，你每天要遭遇的什么事，神要把每天临到你的事许可，他要过滤过许可的不许可的啊，就不要和要啊什么，你说说看，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多少神的儿女，你说是我们有伟大奇妙神，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你放心，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神叫每一件事情临到的都是对你效力。我愿意解释一下这一句话，万事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原来的意思，神是使万事摆在一起互相效力。也就是一句话说，不是神创造这件事，不是神叫犹大卖耶稣，不是神叫我去打招妓，不是神叫我去养兔子，不是，乃是神借着人要做的一件事许可把它摆在一起来为我们效力。那也就是一句话说，如果神看这件事情不好的话，神会过滤过的，神就用神迹奇事让他干预，这件事情本来你就会发生了。所以有的人会说，哎呀，神为什么叫我儿子生癌症啊，为什么叫我们生，神没有叫你生呀，这是你按照自然的规律本来就是这样。但是问题是，神许可这些事情领导要造就你生命成长，你这件明白吗？分得清楚吧？不是神叫，有的人说我想不通，他这么爱主，为什么神还叫我生癌症？神怎么会叫你生癌症？神绝对不会使他恶的，他是神是圣洁的，他不会使他恶，他只是使用撒旦，他可以用做他的工具，让一些事情临到你，这些事情本来就要临到你。他如果看这个风的分量太大了，他会拿掉。像刚刚那个姊妹，人家要逗他了，他已经悔改了，神就让风停了吧，止了吧。你懂不懂这意思？
是，
神是信实的，绝不会叫你受试探过于所能受。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信心里说，主啊我感谢你，你对我有造就生命的计划， 主啊，我把自己交给你。弟兄姊妹，只有一件事情，现在活着不是我，是基督活，主你来承担这一切，你自己活是活不下去的，让圣灵在你里面，你放心，因着圣灵，神的绝对主权，圣灵的大能大力来保证临到你的不会过于你所能担的，一定是为你效力的，不为你效力的事不会临到你。
圣灵的同在，以他的绝对主权和他的大能大力引导带领看顾保守安慰扶持等等，使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在很多很大的试炼当中，感谢主的恩典，我倒蛮有喜乐的，但是在我跟人相处对付我的旧性情上，我实在是捆绑得太紧了，实在是没有喜乐，好像绑得很紧，挣扎得很厉害。但无论如何，我现在要很高兴地说，我愿意说，无论如何，在现在当我看清楚了这条道路，当我认识了我自己根本不可能，我就是仰望他在我身上来做主啊，我活着不是我，是你活着，你去承担，你去做一切，一切都是造就我生命成长的，感谢主。现在我可以说我有一点点的老练了啊，患难啊就生忍耐，忍耐就生老练了。我不说我很老练，弟兄姊妹，我有一点老练了，我现在也生盼望，盼望什么？因为我知道这是神造就我生命的计划。好，我们感谢主。第十，我们刚刚念过，再念一次。
圣灵的同在，以他的绝对主权和他的大能大力引导带领看顾保守安慰扶持等等，使我们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百般的试炼，因为我们的个性实在是，我想我们的个性一百种样子都不止，一万种样子差不多，一万种可能还不止，真的，你就是你妒忌这一件事，可能就一百一千件了，就可能你贪心又是多少件了，所以神要用百般的试炼领导我们。今天我愿意勉励弟兄姊妹，现在活着不要你去活，神对你有造就的计划，你不要以为我为什么一次生病又一次生病，为什么一次的灾又一次的灾临到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让我们说，主啊，主，我愿意降服在你的主权里面，主啊，你造就我生命的计划，有圣灵也不断的指示我们，有但愿恩高的教训不断的伴随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听清楚到底有这些事情是不是神要造就我什么。今天主啊，你龙卷风临到我，你今天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不遇，主啊，你度量出水，又有水冲，又有龙卷风，就临到我，到底是什么？我感谢你，让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主啊，我赞美你，一切临到我的都是造就我圣洁的品格，感谢主。真的，一个姊妹她说她跟我在埋怨，她埋怨说她的婆婆对她怎么样，当她讲的时候，我说我很体谅你，你的身体又不好或者是怎么样，我说你看见没有，我们感谢主为这造就我们圣洁的品格临到这些。所以姊妹说，阿姨，我给你做一个见证。我说你做什么见证？他说我现在释放了。是的，当你看见一切都有神造就我生命的计划，一切都是为造就我圣洁的品格，那领导我赞美主。当你一赞美，我们说与主同时同活，圣灵的能力会管住对方的呀， 会管住别人的，你不要管那个风。当我在这里想到我妈妈不吃不吃不吃，那这个像龙卷风一样的把我的工程卷掉，当我服下来了啊，是恩高的教训让我完全的服下来的时候，好，那边就好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以后会讲到临到我每件事，就是叫十字架。十字架的路不是消极的委屈，好像被骂不还口，受害不受害，乃是积极的交托，乃是让人看消极的与主听，同时却是积极的与他同活。我们赞美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典。感谢主。哦，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恩典，我们满心感恩，满心赞美。哦，主耶稣，你在我们身上，我们算得什么？我们这区区的小人算得什么？你在我们身上既有一套造就我们的计划。哦，主啊，而且你造就我们计划还不够，而且你按照你绝对的主权，圣灵的大能，哦，来保证你为风是定轻重的，你是度量诸水，你为雷电开道路，你为雨露定命令。你不许可没有雷电，你不许可没有风和水，你许可你也撑过它的分量。赞美耶稣，我们神你是绝对的信使，你绝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神能受，在我们不能受，你必为我们开出路。哈利路亚，让我们同心说主啊，让我们顺服在你的主权里，赞美你对我们造就的计划。我们今天没有看见就相信的，这人是有福的，凭着信心来感谢来赞美，为着我所遭遇的感谢主，赞美主，荣耀都归给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